丁，他们四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情的来往，朋友家里头有什么婚丧喜庆，他们都要有应酬的，这个就所谓送往迎来了。有朋友要出门呢，欢送他，朋友回来了要跟他接风，这个都需要用钱呢，都需要来这个送礼呀、还有吊死问计啊，朋友生病了要去看看他，买点东西啊，或者家朋友家里有什么亲人死亡呢，也要去吊唁，这个也是要送礼了。还有养姑长幼，小孩子要抚养他，要教育他，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那么这一些的费用都包括在一百担的谷子之中，那可见的这个农民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的困苦。他们这个一百担的谷子要做这么多的用途啊，是不是能够够用呢？同时还要缴纳公家的赋税，勤苦如此，像农民这样的辛苦勤劳，上负被水旱之灾，还尚且有时候受到了水灾旱灾，那这个收成不好，那人民的生活更糟了。急政暴虐，再加上这个君王他急于向人民催税催租，有时候逼得这些人民流离逃亡，这种暴虐的政治啊，让人民受不了。所以孔子讲过，苛政猛于虎，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猛，就是这个道理。赋殿不实，有些皇帝他为了自己的享受向人民征收赋税，不按时，没有到时候就向他们征税，那么逼得这些人民借债卖儿女来缴税，这就造成许许多多家庭的破碎，子女的离散，这都是由于赋殿不实、急政暴虐造成。还有朝令而暮改，有时候政府的命令呢，早上下一个命令，晚上又改了，让这些人民不知所从，到底是听哪一个的好呢？这也是人民最头痛的事情，朝令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那么有些农民他家里头还有一点积蓄的，现在为了要应付公家的催税，要缴纳租税的时候，只好忍痛半价了卖出去，本来可以卖100块的，他现在50块就卖掉了，这个就所谓半价而卖。无者取备趁之息，假如那个家里头没有积蓄，现在为了要交税，为了要这个应付公家他来催租的话呢，那只好向别人来借贷了，用高利贷向别人借钱来交税，这个所谓倍称之息，加倍的利息，你借100块钱要给100块的利息，那这种利息吃得消吗？于是有卖田宅与子孙以偿债者矣，所以呀、有些人家只好把田地卖了，把房屋卖了，甚至于把子女卖了来还债。你那些高利贷借了以后不能不还，你还不出来，只好卖田地卖子孙，多多少少的家庭就这样的拆散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深深的为当时汉朝的社会呀、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而感觉到惋惜。农人的痛苦竟然是如此之深，如此之大。反过来说，商人是怎样呢？而商
股大的基础被吸，那些生意做得大的那些商人，他们可以把货物囤积起来，可以取得加倍的利息，这个就所谓囤积居奇。当到这样东西便宜的时候，大批的收进来，等到涨价的时候大批的卖出去，那他就可以加倍的获利，这个叫做基础被吸。小者做劣贩卖，那么生意做得小的就可以摆一个摊子坐在地上来卖东西，好像我们现在的地摊，他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也可以赚一点钱啊。超其基银，这个基银就是剩余下来的利润，就可以把他们做生意赚来的钱，这个叫做基银。就这个超字是利用，利用他们所赚来的钱，日游都市，天天到都市里面游玩，他们吃吃喝喝，大把大把的挥霍，反正他们的钱来得容易，所以也就用得很洒脱了啊，大把大把的用出去了。乘上之急，有时候他们就利用啊，政府有所急需的时候，皇帝有所急需的时候，那么把自己所卖的东西就加倍的取得他的这个利益了。好像说现在公家缺少什么东西，正好我有这批的货物，那我就可以抬高价钱，我就可以获取暴利。这个就所谓所卖必备，本来要卖100块的，我现在卖200块300块，那这就是商人他所得到的好处啊。故其男不耕耘，女不缠织，所以这一般的商人呢，男的也不要耕田，女的也不要织布，但是他们穿得很漂亮，吃都是吃的大鱼大肉，势必粮肉，这个粮就是高粱啊，都是喝高粱酒，都是吃大鱼大肉的，他们穿的衣服都非常的漂亮。这个文采就是那些丝制品，有花纹的，红的绿的，都很漂亮。那么如此说来，一般的商人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德，他们没有农人那样的辛苦，不需要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可是他们有阡陌之德，这个阡陌就是田地，本来这个阡陌是那个田中间的那个小路，横的直的那些小路叫做阡陌，这里的阡陌就代表田地。虽然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但是他们可以用赚来的钱大批大批的土地买进来，也就是不劳而获啊。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并且因为商人有钱，所以就可以用钱来交通那些大官贵人，跟那些大官贵人来交往，也就是官商勾结，官吏跟商人互相的勾结，这样子一来，农人更加的痛苦了，农人更加的贫穷。商人可以用钱来得到这个官吏的庇护啊，那么官吏也可以利用商人的这个钱财，可以大吃大喝，更能够享受，所以这个官吏跟这些奸商就打成一气，狼狈为奸啊。交通王侯，利过利势，商人的势力比普通一般的公务人员还要超过，这个吏治就是那些小的官员，一般中级的官员都叫做吏，大官越官，小官越吏。以吏相亲，那么这个官商之 之中，大家都以利来互相的侵占，都以利来互相的彼此，你利用我，我利用你，这个亲自就是利用，互相的利用。千里游敖，那他们有了钱以后可以四处的游玩，好像我们现在有了钱可以出国，可以到处去环游世界。冠盖相望，这个冠盖是形容大官贵人他们所坐的车子，他们所戴的那些官家的帽子。那么普通的老百姓都不戴帽子，就是用一块布把头上围起来，做官的才有帽子戴。所以冠盖，这个盖就是车子的棚，冠盖就是形容那些大官贵人，叫做冠盖。冠盖相望就是形容很多彼此前后相连接，都是一些做官的。晨间撤回，他们坐的是很坚固的车子，骑的是很肥的马，这个肥就是肥马，这个坚就是指的车，他们有车子坐，他们有马骑。女尸一稿，他们穿的衣服穿的鞋子都是一些丝制品，丝同稿都是丝制品，不像农民穿的布衣穿的草鞋。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那么照当时汉朝的情形来看，商人把农人的利益并吞了，农人就只好四处逃亡了，他在自己的家乡待不下去，只好流亡在外。流亡在外，田地就没有人耕种了，那么这个谷子的收获就减少了，这就是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今法律见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现在汉朝的法律规定把商人的地位看得很低，但是实际上呢，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上尊重农人，把农人的地位抬得很高，而实际上农人已经贫贱了。所以俗之所贵呢，是主之所贱。这个俗者是一般社会上一般人所贵重的，却是君王所轻视的。君王重视农人，可是社会上重视商人。利之所备，法之所尊也。一般的官吏所轻视的商人，说这个杯子是轻视，那么官吏所轻视的这个农民是法律所尊重的。法律上是规定尊重农民，但是一般的官吏眼中看起来，农民是地位最低的。那么这样子一来，上下相反，在上的与在下的人他们的观点相反，好恶乖无，在上的人所喜欢跟在下的人所喜欢的也相违反，这个乖无，这个无字也是违反，好恶相反，贵贱相反。像这种的情形看起来，而欲国富法力不可得也。你要希望国家富强，要希望这个法律能够坚定，能够让人民遵守，那就不可能了。因为你这个法律完全是空洞的，没有实际的效果，所以等于这个法就没有把它坚定起来了，人民根本就不会依从了，那国家怎么能富强呢？人民无法可守，农民无田可耕，那这个国家要想富强太难。所以晁错把当时的情形加以分析，把农人与商人的彼此的地位、彼此的享受加以说明之后，再想出一个挽救的方法，那就是后面这一段方今之物，现在最 急要的事情，这个务之就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没有比这个使民务农更重要的。所谓务农者，就是专利于农事。上面的务之是事务，下面的务之是当专利，专利于农事，就是专门努力于农耕，叫做务农。那么要想人民务农，就在于贵粟，你一定要把粮食的价钱提高。贵粟之道是怎样呢？如何要能够贵粟呢？贵粟之道，这个道是方法。贵粟的方法就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拿这个粮食来作为赏罚的标准。人民有功，用粮食奖赏他，人民有罪，用粮食来处罚他，这个叫做以粟为赏罚。那么晁错就想着办法，就是今末天下入粟县官，现在呀要向人民来征收粮食，这个末字就是征收，向人民征收粮食，要把粮食捐献给政府，这个县官就是政府，把粮食捐献给政府。那么如果看他粮食捐献的多少来决定他要可以拜几等的官，可以除几等的罪啊，得以拜节，得以除罪，没有罪的他捐献的粮食可以给他做什么官，有罪的捐献的粮食可以免他的罪，这个就所谓以赎为赏罚。如此富人有节，农民有钱，这样子一来，有钱的人可以尽量的捐献粮食，他可以做官，那这个富人就有节了，这个节就是官节。现在很多的商人他有钱呢，他就要想做官呢，所以这个官商就打成一气 啊，他可以捐好多好多钱出来，可以买一个官来做。那么农民就可以把谷子推销出去了，农民的谷子卖得越多，他的钱也就收入的越多了，所以农民有钱。粟有所泄，这个泄就是善，这个谷米就有了销路了，他就可以把它分散开了，分散开以后，农民那就更加努力的种谷子了，等于我们现在做生意的这个货物销得快，他的进货就进得快，他的资金就周转得快，这样子赚钱就赚得更多，这个就所谓谷有所泄。夫能入粟以受节，皆有余者也。凡是能够把谷米捐献给政府来受这个官爵的呢，都是有钱的人，因为他钱多，他才有钱买谷子来买一个官来做。取于有余以供上用，把这个有余的人的钱取过来被国家所用，来供给政府的需要，那么平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有钱的人等于有钱的人来帮农民纳税了，那么农民的税就可以相对的减少。所谓损有余补不足，把这个有钱的人的钱拿过来弥补那个不足的人，也就是把商人的钱拿过来补助这个农民。令出而明利者也，那么这个命令要一发出来的话，那么一般的农民都可以得到很多利益了。所以晁错想的这个办法在当时认为是非常合理顺于民心，这样子就可以顺从人民的心意了，就因为这个民者是代表农民的，因为农民是大多数，你能够顺于民心就有三种好处，所补者三，有三种补益， 第一，主用足，君主的用费充足的，政府的经费充足的。第二，人民的赋税减少了。第三，可以鼓励农人更努力于农耕，劝农工，这个劝是勉励，勉励农人更加的努力耕种，因为他的谷子有了出路，他的谷子销售的更多，他就会更努力的生产，这就所谓劝农工。今地民有居骑马一匹者富足三人，在当时汉朝啊，曾经有一个命令，鼓励人民捐献居骑马。所谓居骑马，就是作战的车子，还有作战的马。因为当时汉朝很需要这个国防的武器，很需要这个战车战马，因为当时的匈奴很厉害，经常来打汉朝，所以要加强战备，就下一个命令，凡是人民捐献一架车子一匹战马，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富足三人，这个富足的就是免除兵役，可以免三个。那也就是说，你捐献一部车子就可以有三个人不要当兵，等于我们现在有三个人不要服兵役。那这个代价就很高了，那这个条件就很优厚了，很多人不愿意当兵呢，那他就捐献一架车子一匹马就够了。居骑者天下五倍也，那么这个居骑啊，这个战车战马，这是国家的五倍，这是国家的军事的这个战备了，故为富足了，所以就可以免除那个人的兵役。这也就是当时汉朝对人民的鼓励，鼓励他们捐献居骑马。可是神农之教曰，古代的神农氏就是发明耕种的，我们的祖先神农氏，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十乘十仞汤匙百步，代价百万，那就表示这个国家的城池很坚固，有十仞高的城墙，一仞是八尺啊，十仞就是八丈，就是形容很高。这个汤池子就是那个护城河，很深，有一百步那样宽。所谓汤池，这个汤字是形容滚烫烫的那个水呀，让这个敌人呢不敢渡过来，所以就用汤来形容。实际上那个水不是热的，但是这个汤是形容词啊。坚固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还有一百万的武装部队，这个带甲就是有武器的这些兵士，带了武器的兵士有一百万之多。尽管一个国家有如此好的战备，但是没有粮食的话，富能守也，这个城还是守不住，可见的粮食的重要。你这个军队再能够打仗，可是他没有饭吃，照样的会打败。所以古代打仗首先就要准备充足的粮食，很多的战争失败的原因就是弹尽粮绝，粮食没有了就打败仗。以事观之，从这句话看起来，术者王者大用，所以谷米是一个君王最重要的一样工具，这个大用的就是最重要的工具。没有粮食，人民就守不住，人民就保不了，那你的地方也不能够保卫，国土也不能保卫。所以君王应该要把粮食看得很重，政治本务也是从政的根本要务。所以孔子他就知道这一点。有一次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 首先孔子就说要有充足的粮食才可以，可见的这个粮食的重要啊。所以树者王者大用，政之本物。今民入树受爵，自五代乎以上乃乎一人耳。那么现在汉朝下命令呢，要人民捐献孤子来任他的官爵的，到五代乎以上。这个五代乎不是很高的官位，等于我们现在一个中级的公务人员，好像是一个委任官一样。那么现在汉朝下命令呢，要人民捐献孤子，只能够任他做一个五代夫，乃父一人儿。那么如果要免除兵役的话，只能够免除一个人，免除一个人的兵役，此其与祭马之功相去远矣。那么这样比起来，人民捐献一匹驹祭马可以免三个人的兵役，现在要人民捐献谷米只能够免一个人的兵役，那不是相差很远吗？相差很远，那么人民他们都不愿意捐献谷子了，他们宁愿来捐献驹祭马，反而利益更多啊。接着上之所善，这个善是专有，这个官爵是君王所专有的，他可以无限制的来任命某一个人做什么官，某一个人做什么官，只要他嘴里一说就可以了。所以出于口而无穷，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可以无限制的要哪一个人做官就要他做官，他这个官爵没有一定的数目，没有一定的标准，不像我们今天公务人员都有一定的名额，从前的皇帝他没有固定的名额，他高兴要几个人做官就是几个人做官，所以出于口而无穷。树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发。那么粮食是人民所种的，生在土地上也不会缺乏，只要你努力耕种就有粮食生产。福德高爵与免罪，人之所胜于也。能够得到高的爵位，能够免除自己的犯罪，假如说我犯的罪用孤子可以赦免，我有的孤子可以做大官，谁不愿意呢？这是人之所欲啊，每个人都愿意的啊。使天下人入树于边，所以曹错他建议啊，假如使全国的人民大家踊跃的来捐献谷米，把这些谷米都运到边境上给那些防守的兵士去吃啊，那么这些边境的军队就有粮食吃了，他们作战的能力就加强了，那么捐献谷子的人也可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这样子一来不需要三年的时间，那么塞下的粮食就很多了。所谓塞下的就是边塞之那个四境之内，我们在国防要塞就是在边境上，汉朝的边境就是要防守匈奴的，把这个军队调到那里去防守，那么就要把粮食运到那里去，这些粮食由人民来捐献，那就是一举两得，所以塞下的这些粮食就会增加了。那我们看到曹错的这篇文章，他这是权宜之计啊，鼓励人民种谷子，鼓励这些谷子的销路能够增加，人民的收入就多了，这也就是把这个农民提高了，把他的地位提高一种方法。今天我们再选一篇《申律论》，作者是方孝孺，他是明朝的一位大学者。所谓申律，就是往深远的地方去设想，那也就是深谋远虑的意思。
那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说明人的聪明才智只限于解决人事上的问题，如果遇到有关于天道的事情，往往是我们人的智慧所不能够及的。但是天道与人事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人不能够光是靠自己的思谋诡计来处理人事，那我们就需要集至诚，用大德以结天心，这样子才能够长治久安。这就是方孝孺的这篇生利论的主旨，主要的关键就在于集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这个三句可以说全篇的最重要的主旨就在这里。现在我们看看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啊。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护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疑其所不疑，然而或常发于所护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疑然，而出于自利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当秦之事而灭诸侯，益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王，在乎诸侯之强耳，便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敷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农母之中，而诸王秦之社稷，汉臣秦之孤立，于是大建数列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蒙篡世之谋，武宣以后少颇细之而分其事，以为无事矣，而往往足以汉作，光武之臣哀贫，魏之臣汉，晋之臣魏，各成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文武士之杀其子孙，求人于一世之际而除之，而武士日视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正之足以治其君，尽视其兵权，使力弱而易治，而不知子孙足困于敌国，使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自乱存亡之机，失之祥而备之神矣。虑窃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自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功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功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自律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治，不敢视其思谋诡计，而为极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见其德。若慈母之保次子而不忍事，故其子孙虽有至于不孝者足以亡国，而天足不忍既亡之，此虑之远者也。 福狗不能自洁于天，而日以区区之志笼络当世之物，而必后世之无为王。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取天道哉？这篇文章就是说明我们人常常预防某一件事情，以为是设想得很周到，可是最后却又栽在别的方面，又是失败在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是说，人的智力它是有限的，但是往往有些事情是不能够预料到的，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那就是防不胜防。所以那我们就是想到做任何事情，那有时候啊要信之于天。人事方面我们尽到了，但是成不成功，那我们就归之于天了。所以就有一句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天道跟人事息息相关，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心安理得去做事呢？那也就是方孝孺在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要集大德，要集至诚，要把我们的人事与天道互相结合起来。那即使是不成功，那我们也就心安理得，也就问心无愧。所以在这篇《深虑论》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有关于人事与天道怎样配合的问题。那么他这里面就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证明人的智慧究竟是不能够比得过天。我们常常说人定胜天，这只是讲到在某一方面，某些事情我们可以用人力来战胜天，但是在很多的方面究竟人力有限，还是不能够与天来相争。比如说有大的天灾，那我们只能够预防，只能够减少灾害，而不能够消灭灾害。好像一阵台风刮来了，那我们能够阻挡它吗？一阵洪水冲来了，我们能够阻挡它吗？不能。那我们只能够尽力地想办法怎样把这个灾害减少而已，可是要想消除它却不可以。这也就是所谓人力啊还是胜不过天的一个证明。那现在我们看看方孝孺他这篇文章里头所讲到的怎么样的这个深虑。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负其所易，背其所可畏而疑其所不疑。这个虑字就是当谋划的意思，为天下的事情所谋划的人，也就是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一个当政者，他常常是看到他认为所困难的那一方面，他着眼在他认为所困难的那一方面呢，他就努力的去做。但是呢，他忽略了认为容易的那一方面。那我们做事情往往就是认为很难的事情就全心全力的去做， 容易的事情就把它不当一回事情，那就把它搁在一边。那被其所可畏，他只防备他认为可怕的事情，那就加强的戒备。可是呢，他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往往就遗漏了，疑其所不疑。所谓不疑者，就是他认为不值得怀疑的，不值得有问题的，这些事情就把它遗漏了，不注意它。但是事实上啊，祸常发于所覆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以之事。往往一些的灾祸常常就发生在他所忽略的那一方面，变乱呢也常常出现在不值得他怀疑的事情上面。那这就不是我们人所能够预料到的。岂其立志为周瑜，难道说他所谋划的这些事情还不够周到吗？还不够严密吗？这个周字就是周到严密的意思。难道他的考虑还不周到，还不严密吗？盖立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因为啊，我们的谋划所能够给予的范围，我们所能够想得到的事情，只限于我们在人事上所应该做的。人事上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想得到。但是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有些事情是我们人的智力所不及的，那就是天道。那在天道的范围之内，有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想的那样周到了，也不能够想的那样的仔细。所以人的智力它只能限于在人事的范围之内，有关于天道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感叹到没有办法去想的那么多。那下面他就举了例子，当秦之事而灭诸侯以天下。在秦朝的时候，秦始皇把六国的诸侯灭亡了，统一了天下。那他统一天下以后，其心以为周之王在乎诸侯之前耳。那他所谋划的事情就是以前面的那个朝代的灭亡来作为警惕的。他认为周朝的灭亡是由于诸侯强大，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弱，于是变封建而为郡县，把封建制度废除了而改成郡县制度。那也就是说由地方分权而到了中央集权。周朝是地方分权，诸侯的势力大，现在他就警惕到这回事情，就把地方的势力削小了，而变成了中央集权。那他这个是以为兵革可以不复用了，他以为这个秦朝统一天下以后再也不会用兵了，不会打仗了，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那么他的天子之位也可以代代的传下去了。所以秦始皇的如意算盘他打得很好，他自己叫做始皇，第一个皇帝。他认为从他就可以一代一代的传到永久，二世三世可以传到千世万世。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所以他这样子认为是很好的办法，而不知汉帝起龙母之中，他就没有想到刘邦他是从这个布衣的身份起来的。这个龙母是指的田地，一个平民出身， 一个耕田的农人出身，这个所谓起于农母之中。原来刘邦就是一个平民，那么他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而最后呢亡了秦国的社稷，把秦国灭亡。那这就不是秦始皇所能够想到的。他所防范的事情没有发生，而没有防范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汉承秦之故立，那么等到刘邦定了天下，他警惕到秦国的孤立无援，因为他把地方的势力削小了以后，那么中央的势力也失去了保障，所以后来到了一个孤立状态，没有人来救援他，没有人来帮助他。那么汉朝就以这个为警惕呢，于是大建庶殿，又恢复了封建制度。刘邦把同姓的子弟都分封在各地方，那又形成了地方分权的制度。那么其他的妃子姬妾所生的儿子都称为庶子，或者叫做列子。所以庶列那也就是皇帝的后，他的这些妃妾所生的儿子，不是皇后的生的太子，都称为庶列。那么汉高祖就把他的这些庶子列子都封为诸侯，以为是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那既然是同姓的子弟，有血亲的关系，有血统的关系，那他们都不会有